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让神看重与喜悦，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朋友问好，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那我想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啊，是在已经到了创世纪的第四章啊，那我们也要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描述到了这个亚伯还有该隐的这个事件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让神来看重，还有让神来喜悦好，那我们这几节经文读下来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一宗事件就是在人类史上的第一宗的谋杀的事件那亚当跟夏娃生的这个该隐和亚伯这个兄弟，那就因着这个献祭的关系然后这个该隐就起了这个杀他弟弟的心所以这是第一宗的谋杀事件那里面我也稍微提一下，因为在经文上有提到这个献祭 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稍微先介绍一下那这个献祭，我们如果从我们旧约的书卷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立位记有特别谈到这个献祭的事情那在立位记里面有谈到就是五种献祭那有燔祭，有素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那每一个献祭它都有它特别的目的还有意义在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就举个这个献燔祭，那献燔祭主要就是说这个百姓借着献燔祭来敬拜神，然后来得到赎罪，然后也是一种感恩的表现这个就是燔祭。那如果素祭的话呢，那素祭的话也是来表示出人们对神的这个敬拜，然后感恩神的供应那他献祭的东西呢，比如献祭的祭物，比如说素祭里面他就是用这些谷物啦来做那如果燔祭的话，那就看你的经济情况你经济好的话就供羊供牛那如果经济不好的就用那个鸽子雏鸽这个也可以代替就是看你的经济状况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好，那献祭的目的我们总括来讲就是这五种祭里面总括来讲，那就是它有代表着敬拜代表着认罪，代表着赎罪，代表着洁净，然后代表着感恩神的供应等等。所以我们如果以总共来讲的话大概它的代表的意义是这样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还可以看得到，除了这五种祭里面还有所谓的摇祭摇祭、举祭然后还有奠祭，就是把酒洒在奠祭上面那这些都是比较动作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会看到，但是对，大概就是这几种好，那我们也知道这几个献祭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之后，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之所以献祭，之所以要敬拜、认罪、赎罪、洁净，或者感恩神的供应，以及与神有交通，这些东西主要它的基础都在哪里？都主要是基础都是因着信因着信神，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心态来敬拜、来认罪、来赎罪等等。所以说它的基础都是在于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好，那我们就抓住这个重点之后， 那我们就开始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来学习啊。那我们再从两方面来学习啊。第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有一个合宜的行为啊，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学习。好，那我们就进入了啊，第一个啊，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从经文上我们看到啊，就是该隐啊，他是种地的啊，他是个农夫，所以他的献祭所用的公物啊，就是土产啊，就是他种地的。然后呢，亚伯呢，他是畜牧业者啊，他是，所以说他是所献的公物，他就是献上羊啊，而且还把羊的脂油献上啊。好，那但是呢，同样都是献祭，但是神却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神喜欢的是荤的，不喜欢素？不是的啊，绝对不是啊。好，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我们再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当神说他看中或看不中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把人看在前面哈，有没有？他看中亚伯先看中，然后才看到他的供物啊，一样的，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经文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神看中或看不中，其实在这个人本身啊。然后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从看重人的来看啊，我们也知道，因为神在看人跟一般人来看人是不一样啊。一般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神他是看内心啊，所以我们又有这个啊 hint 啊。好，那再来，亚伯之所以能被神看重，是在于他的心态还有动机。那看重看不重，神悦不悦纳啊，主要是这个献祭的这个人啊，有没有正确的心态和动机。那这个我们刚刚看得到了啊。那我们先来看看该隐这个人啊。那刚刚看到该隐，当该隐所献的祭不蒙悦纳，不蒙看重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发怒啊，大大的发怒，发怒到什么情况？都变脸了，整个脸都垮下来了哈。那我们知道，那如果说一个纯正的心，然后当他被看不中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失望，但是也不至于到了这种要发怒变了脸色了哈。所以这个从这边有一个 hint，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象征的什么？象征的就是说，该隐他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他骄傲。他稍微不称心如意，他就动怒啊，所以他的心在神的眼前啊，神的眼中好像不是那么正确，而且不是那么合神的心意啊。那我们再回过来再来看一下亚伯啊。好，亚伯之所以被神看中，新约有更明确的描述啊，我们从刚刚几节经文大概没有办法看出来，但是新约描述的很清楚啊。我们如果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哎，这里就讲到了啊，特别讲到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啊。好，亚伯是因着信向神所献上的，才蒙到神的悦纳。那这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就是亚伯对神的这个信心，然后才能够得到他的心意，得到悦纳哈。我们就更清楚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好， 我们在上礼拜五晚上啊，两天前，在这个团契的第一组，刚好在查这个这个《使徒行传》，对，查到第六章啊。那个时候就讲到了这个斯提凡。那斯提凡之所以被选为执事，那里清清楚楚的讲到，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而且是被圣灵充满啊。他因着对于神的那个大有信心，所以他愿意顺服圣灵的掌管，圣灵的带领啊。所以这是信心，是一个一切信仰的一个基础啊。有了信心，那才可能来敬畏神；有了信心，才可能顺服神，才可能敬拜神，然后来感恩神啊。所以信心本身，其实信心本身它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表现啊，而且它必定会带来的顺服。神对就是对神有信心的人，必定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啊。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一起来读，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OK。所以神所看重的乃是我们能够信靠顺服神的心啊。我们侍奉神不是在乎说我们能够为神做多少事，乃是在乎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人能够摆上啊，顺服在神的面前。那刚刚有讲过啊，献祭它本身的含义已经就是包括了敬拜神，向神认罪，然后求神的赦免，顺服神，感恩神啊。那人呢，可能他有徒有这个敬虔的外貌，但是内心有时候不纯正，那就会落到像以赛亚书所讲的哈，他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来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啊。所以敬拜者如果没有一个信靠顺服神的心，那即使献上最贵重的祭物，也不能在神的面前合他的心意啊。所以从该隐的发怒到变脸，所以很显然的，他是随自己的意思在献祭，然后他真正的他与真正的献祭的意义啊，刚好背道而驰。那或许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罪，那不需要有神来赦罪。那或许是自己认为的农作物的生产是靠着他自己就把它做成的，没什么好感恩的。那或者又是说他觉得自己完全就可以做主了哈，没什么可以顺服神的事。所以把献祭和对待神只是看作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形式，来内心对于神的信仰的心没有。所以该隐存着这种高傲的心的态度来献祭。所以该隐的心态和他献祭是不合，完全不符合的哈。难怪这个箴言会严厉的讲说，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祭啊。好，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从初信，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从初信到小信，到大有信心，又到坚定不移的信心。那这是蒙神看重以及蒙神悦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好，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讲，信心是蒙神看重的关键。来，跟旁边的人提醒一下。好，再来，我们又要从刚刚的经文更深入的来分析其中的几个字的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啊。好，有一日。又回来了哈，该隐拿着他地里的出产 好，他地里的出产啊，来献给神啊。好，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好，我就来分析这三个字啊，非常重要。该隐所献上的出产啊，在希伯来原文字里头啊，它是一个单数的字，单数啊。好，然后亚伯所献上的头生的，这个头生的这个字是复数的，多数的啊。然后他所献的脂油也是复数的啊，也是多数的。而且特别这个脂油的含义啊，除了脂油这个意思之外，它还是一个最好的意思，至好的意思。来，我就秀给大家看，它在别的经文里面，比如说民数记十八章的十二节，这里叫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至好的，这个至好的就是那个脂油，好不好？所以说脂油你就要知道它除了多数之外还是最好的意思。 OK， 好，那我们有这三个字的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亚伯和该隐他们所献的祭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好，我们就从数量来讲啊，所以数量上该隐所献的那个出产是单数的啊，刚刚讲过了，它代表什么？少量的啊，那可能是一根葱、一颗蒜啊，非常吝啬，然后好像献祭好像是应付了事罢了啊，所以这个在数量上面。那我们来反观这个亚伯啊，好，那亚伯的公物呢，他是头生的，还有脂油啊，都是多数的，那这代表什么？那代表亚伯是有准备的啊，他是准备量是大的，对神是慷慷慨慨的啊，神赐予他的，他能够献上啊。好，在中文的这个新译本里面哈，他特别有把这个意思有特别把它翻出来。他说亚伯把自己羊群中一些头生的啊，他就把它讲出来啊，不是一只，是一些啊。好，那所以说在数量上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亚伯所献的是多的啊，比他多。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在品质上面啊是怎么样比较啊，在品质上面，那我们品质上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神在圣经上他怎么教导。在献祭的时候呢，神在献祭的时候他教导说，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如果是地里面生产的，神要的是那个出熟的。好，那如果是这些献上去的牲畜啊的这个牲畜的话，神要求是头生的。好，那我们再来 回来看看刚刚啊。好，刚刚我们就可以知道该隐所献的不是出熟的啊，如果出熟的他会强调，因为在亚伯的地方他强调是头生的嘛啊，所以根本就不是啊。好，不是出熟的，但是呢亚伯所献的是头生的羊啊，然后也是羊的脂油 OK， 是最好的啊，脂油刚刚有讲到 是至少是羊的最好的部分啊，脂油，或者是说你就直接把它翻成最好的，就是最好的羊啊。好，那就是这样，所以亚伯所献上的是最好、最优先还有最新鲜的啊。所以不管在值和量上面啊，亚伯都是尽心尽力啊，为了寻求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亚伯能够让神看重以及喜悦的一个关键啊，把最好的献上啊。感谢主，我们刚刚一开头唱的诗歌啊，把最好的献给神呀，这是非常 感动的一首诗歌，也是激励我们应该这样做的哈。弟兄姐妹，我们又回头来，我们自己来思索啊。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神献上什么啊？我们可以为神献上什么？好，有没有发表一下？我们可以为神献上什么？好，我想了几件了哈。我们可以为神献上我的时间了哈，把那个最好部分的时间献上来哈。那所谓最品质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因人而异啊，不一定是说清早，当然是清早你如果可以，那是最好。那我是觉得最好的时间就是你最清醒的时候啊。你如果是中午最清醒，你就中午啊。你说在晚上最清醒就是晚上啊。那当然就不要是说已经快睡着了，然后或者睡眠有时候不好睡，圣经拿起来看一看就可以睡着啊。那个就不是最好的啊，最清醒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不管在量或在值上面，把最好的时间 献出来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好，我们也可以看到把恩赐才干也可以献给神啊，也可以献给神。神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至少有一个恩赐了啊，至少有一个恩赐，绝对的啊，这个是圣经上跟我们讲的，每一个至少都有一个啊。那神圣经上也教导，不可能每一个人有全部的恩赐啊。主要也是说，让大家都能够把恩赐互相配搭啊，互相来配搭，互相来服侍啊。这个是神要的啊。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恩赐，我们都可以拿出来来，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侍上面，或者是在帮助别人上面，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把那个恩赐的调查表已经做好了，所以即将要发给弟兄姐妹，所以大家就可以把它登记上去，你把你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才干，你就贴上去。那当这个教会在侍奉的时候，就可以请你来帮忙啊，就是呀，好，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然后当然把我们的聪明智慧也可以献给神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在外面工作实际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知识，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贡献出来啊，提供出来。那当然也要把金钱来奉献出来啊，十一奉献啊，也能够好好来做。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得到的啊，都可以。那最最最最终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把我们全人都奉献给神啊，把我们的身心灵全部都能够献给神啊。门德尔松就是 Felix Mendelssohn。好，这一位他是一个德国的很有名的这个作曲家，在那个年代啊，就是19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钢琴家、管风琴家还有指挥家啊。然后他做的作品包括有交响乐、还有协奏曲、钢琴音乐还有管风琴音乐等等等等啊。好。他做的曲里头有几首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啊，我就播给大家听一下啊。好，这首是这个结婚进行时， OK， 好，那这一首天使歌唱也是他做的啊。
好，
那他就讲述了有一件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啊。他就有一次啊，到了欧洲的一个啊大教堂去啊。那他进去之后，就看到有一台那个很大的那个管风琴啊。哇，他就觉得哇非常漂亮，非常美，而且非常大、哦、他就想试试看，想要弹弹看，所以他就跟这个管理员讲说：“哎，我能不能试一下啊、哦？弹一弹。”那个管理员说：“不行啊，这不是随便人可以弹的。”然后这个 Mendelssohn 又第二次又问他：“拜托了，让我弹一下好不好？我弹弹看。”管理员就说：“不行啊，你知道吗？这个多贵啊，$100多万啊，在那个时候很贵的。”然后 Mendelssohn 第三次又跟他讲：“求求你好不好？我弹弹看啊，让我弹一下。”结果这个管理员就说：“好，那就你只能够弹一分钟，你弹弹看好了。”那结果当这个Mendelssohn 坐下来。然后一弹了之后，这个管理员一听，哇，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这么和谐的声音啊？然后后来，这个弹完了之后，当然不是一分钟啊，这么迷人。然后等他弹完之后，那个管理员就去问他说：“先生啊，你到底是谁啊？”哦，他就说：“哦，我是 Mendelssohn。”他说：“哈，你就是 Mendelssohn， 哇！”会长恭敬，抱歉抱歉啊。好，同样的，神啊，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创造了我们啊。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能够献上给他啊，把最好的给他，他必定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头。在我们一生里头弹出那些最美妙的音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一定要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神啊，不是一分钟啊，我们把一生都能够献给神来使用。好，请你跟旁边的人讲，把最好的献给神。好，那第二件事情，心态之外，那第二件事情啊，那我记得这个两个星期前林长老讲到的题目是，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啊，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好，那所有的行为都从心来发出，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该隐他的行为，神就跟他讲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因为他行得不好啊。那新约也特别啊，特别用该隐的恶行来描述他是一个祸的根源啊。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该隐的道路。所以呢，神特别来提醒该隐，提醒他什么？提醒他说，罪就伏在门前，而且罪必要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还记得这个句子吗？我上个礼拜刚好讲过啊，就是当神跟这个夏娃给他的惩罚的时候，有没有讲？就说你必念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有没有？就是这个同样的字，一模一样的句子，一模一样。好，这里就是说罪就在门口等着你啊，随时要黏上你的，你要小心啊，你要制服他啊。那同样的啊，我们新约上也一直提醒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说要谨守警醒，不要有破口，生命上不要有破口，因为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啊！所以，我们身上如果 不管在思维上、作为上，如果有一些破口，就要非常小心啊。我们啊，在2021年的5月份啊，到了黄石公园去露营啊。那黄石公园啊，我们去的前一个礼拜啊，就刚好出事了。出了什么事？有一个钓鱼的钓客啊，就被那个熊啊就打死了啊，因为可能那个人侵占了熊的领域嘛，就被打死了。那所以我们到了之后啊，到了营区啊，到处啊都是跟你警告有熊啊，你不要把东西啊放在外头，一定东西一定要收好，不管你剩下了什么东西，而且他那边的垃圾桶都是那个锁都是啊，熊没有办法开，人有办法开了啊，但是熊没有办法开了，那个有一些诀窍了啊，到处都是这个，所以我们在去之前呢。就是准备了这个东西，alarm 啊，警报器啊，就是一拉了之后就大声叫，熊就会跑走了。如果不跑走的话，我们还有这一瓶啊，就喷的啊，喷的还要有技巧，不是对着太眼睛喷，那不对，你要喷的熊在这里要往下喷，所以它蒸汽上去，它才会觉得啊，才会闻到这个。好，那所以都很警惕啊，也就是说不能留有任何东西在外面，而且要非常警惕，因为熊就遍地游行啊。准备了非常仔细啊，所以这个警报器就背在这里，这个喷雾器就插在我们皮带里头，随时要抽出来就可以射杀了，不是射杀，可以把它吓走了。不能留任何东西来吸引熊，一样的啊，罪恶也是一样，不要留任何的破口，让这个可以来啊，可以来跟踪啊。该隐的行为啊，我们如果从刚刚整个过程来讲，你可以看得到他有哪些不好的行为。如果刚刚看得到，好，是不是第一个嫉妒啊？第二个谋杀，第三个说谎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好，那嫉妒，因为神看中了亚伯，然后不看中他，他就嫉妒，然后这种嫉妒呢？就开始发怒，那发怒就产生仇恨，仇恨就抹杀了他的兄弟。那同样的这种步骤，这种节奏一样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被这些犹太的祭司们也是这样子嫉妒他，嫉妒他不是嫉妒他的恩赐，而是嫉妒他的公义，那这更糟糕的，那因着嫉妒而把耶稣杀害了。我们又看一下约瑟啊，也是他的兄弟啊，嫉妒他爸爸喜欢约瑟，所以就把约瑟害了，把他卖了啊。所以嫉妒非常非常啊不好，特别是在一个团体里头啊，它是一个破坏和谐的一个最严重的嫉妒，就是。心里没有那个爱存在，才有嫉妒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啊，警醒的。第二个，谋杀。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然后两人就在田间，该隐就把他杀掉了啊！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到底说什么话呢？到底说什么话？在我们从这里看不出来。好，那其实呢，你如果到别本圣经啊，在那个 AIV 版本，你就可以更清楚，它有更多的描述。他说 ：“Let's go out to the field。”就是该隐就跟亚伯说：“嘿， 我们到田里面去，这个预谋啊，已经预谋要把他骗到田里面了，啊，骗到田里，然后他们到了田里就把他杀害掉了啊。所以这种啊是不好的哈，所以说在约翰一书也这么讲，那不要像该隐一样哈，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他是行为是恶的哈。那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特别跟所有的门徒讲什么？他说：“古人说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但是呢，其实他把这个标准又提高了，就是说，你即使是向你弟兄发怒，向你的弟兄骂他们是什么？”魔力跟拉加，魔力跟拉加是什么？笨蛋，傻瓜，笨蛋 ，stupid 啊！那这个就等于是杀人啊！就是神把这个谋杀已经提高到这个，我们心里有这个想法就已经是不对了啊，就已经杀人了。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要用到我们现代，我们就知道也不能够骂弟兄姐妹，也不能向弟兄姐妹啊这个发怒啊。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所以这也是不行的啊。好，第三个说谎啊，刚刚经文讲到，当神问他你的弟弟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哎，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弟弟是他杀的，他说他不知道啊，说谎啊。我们在马太福音也这么讲，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都是出于那恶者啊。恶者魔鬼撒旦是说谎者之父啊，所以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说真的话啊，说话要真实，这个很重要。那说话真实，这个有时候会变成，如果说不真实，有时候会变成一个习惯，然后这也可能会传下去啊。就是以前常常我们会听说啊，就是比如说妈妈或爸爸会跟小孩讲，哎，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啊，你就跟他们讲说爸爸妈妈不在啊，就是这样子啊。小孩子就学起来了啊，哦，爸爸妈妈不在。我们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回台湾嘛啊，那我们就去找一个我以前的同学，那同学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嘛，那我不知道他住哪里，但是大概情况大概知道在哪里，他家开工厂，那所以我就坐着搭计程车就到他们那边，那他只是说哦，你就在哪边下车。就可以看，因为那个是也是算是乡下地方嘛，啊，我就下车，下车之后他交代我，就下车之后再打电话给他，他就来接了。一下车我就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儿子接了，我说哦，那个某某人，你爸爸在不在？我爸爸不在。我说你爸爸应该在，他说我爸爸不在。我说你爸爸刚刚才跟我讲话，他在叫你爸爸听电话。我他说哦，好，所以就叫他爸爸来啊。这都是训练出来，你知道吗？哎，真的训练出来的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情况，你就说要怎么讲？你就说我爸爸现在没空接电话，那就好了啊。这个就真话嘛。He is not available。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叫他 He is not available， 没有办法。所以像这些小地方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就这几个方面，不要嫉妒，不要对弟兄姐妹发怒或者骂人瞧不起人，然后不要说谎啊，让神来看重与喜悦啊。我们刚刚学习到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最重要的是对神的信心，然后因着对神的信心， 我们敬拜他，来感恩他，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来献给神。同时呢，我们也是照着神的教导，我们把好的行为能够行出来，好的果子能够结出来。我们不嫉妒，我们不抹杀，也就是说不向弟兄发怒，不骂弟兄姐妹，不轻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谎，我们做真诚的人，我们说真话。那这些就等于是我们的内心还有我们的外面的行为，这也等于是我们把全人都献上的意思啊。那这也让我们想象到，想得到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提醒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成为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活的祭物。我们是活的祭物，不是砍掉的，死掉，我们是活的祭。活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所思所看所做所行所说，我们都是合乎神的旨意，这叫做活祭。好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互相勉励，成为神所看重而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以及提醒。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当作活祭，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主都来荣耀神，主都把最好的献给神。主，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主，我们也能够照着神所教导来行事。主，让我们所做的，主都能够荣神益人。主，我们所做的，主都能够让你喜悦，让你看重。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